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在一日之内，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上演了四套剧情，而且彼此之间截然不同。不要被那些协议达成的标题呃到，最真实的数字在这里。美军中央司令部刚刚确认，在川普喊话停火的同时，美军继续封锁伊朗。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1艘船试图硬闯，被美军赶回去伊朗港口。同时呢，船舶追踪数据显示 ,17 号的晚间大约有20艘船开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很快就停了下来。一部分更加是掉头折返，绝大部分没能够通过海峡。这场战争根本没有结束，这个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猎杀局。第一套剧本，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宣布海峡开放，伊朗永远不设收费站，而且愿意乖乖地交出核料。川普还专门地发文说，习近平对海峡开放感到非常之高兴。第二套剧情，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单止继续封锁，更厉害的是美国最大的航母福特号正式重返中东，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空运进场。第三套剧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宣布海峡完全开放。第四套剧情，阿拉格齐的话音一落，革命卫队立刻杀出，提出三个硬条件，满足他才可以通过霍尔木兹。议长加里巴夫跳出来说，川普讲的全部都是假的。这里有个细节，为什么川普要特别点名习近平？报道的最后，我们再来跟你解释。下面我们看下伊朗政权的内部，革命卫队在17号晚间跳出来说，海峡在伊朗在现在他们的手入面，要过去就必须满足三大条件。第一，同敌对国家无关。第二，必须行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伊朗的领海。第三，必须同伊朗军方事先协调。 X 上面活跃在伊朗评论账号透露，在伊朗强硬派社群频道上面群情激愤，要求处决二号人物加里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因为他们彻底投降了，将所有人卖了。这种气氛就是政权内战的前夜。川普最新放话，如果谈不成，好遗憾，我们可能会要再一次开始掟炸弹了。伊朗内斗是越来越激烈了，美军继续强化部署，这个不像是和平的前夜啊。到底川普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布鲁克斯分析说，川普这套看落混乱的操作不是失言，而是一套大师级的战术。布鲁克斯是国际金融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高盛集团首席外汇策略师。在17号发文分析说，川普这次捉住在伊朗两个致命的弱点，将伊朗逼到穷途末路。第一个弱点是伊朗的海上油仓。伊朗料到美国会搞封锁，事先在波斯湾在外海建了大量的浮式储油设施，亦即是海上有很多油轮装满了伊朗的石油，正是等着起航。买家基本上就是中国，单靠封锁是看不住这些船的。川普呢对中国银行发出次级制裁的警告，准备将中国的银行踢出美元体系。一家国际银行一旦失去了美元的结算权，基本上就等于是被判的死刑。2014年法国巴黎银行就是这样被罚了89亿美元。这种核弹级别的威胁直接是切断了德克兰赖以活命的经脉。那个第二个弱点就是伊朗靠高油价换谈判筹码。伊朗原本的盘算是封锁海峡会导致全球油价升高，市场恐慌。因此呢，美国承受不住，伊朗就能够漫天开价。结果呢，川普是一直放风声说协议快达成了，海峡就要开了。每一次全球油价都应声大跌，油价一跌，伊朗手里面的筹码就瞬间蒸发。川普的乐观评价本身就是武器。 冇讲一次，伊朗就日一次。呢、这个就系我哋前面提到嘅精心设计嘅猎杀局。川普点解要特别点名习近平？川普咧呢次系一石二鸟，首先系帮自己嘅变天苗圩揾一个背书。你睇连习近平都承认伊朗跪低，你睇凭咩唔信？另外咧，仲能够离间中国同伊朗。川普就好似喺伊朗人耳边讲，睇到尾，你最大嘅靠山，睇到你跪低咗，唔单止冇帮你出头，仲喺旁边鼓掌添。翻到开头嘅问题，你话呢场战争结束咗未？喺礼拜一，第二轮美伊谈判喺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有一个判断嘅指标，如果川普亲自飞往巴基斯坦，代表住协议真系达成咗。如果冇飞，川普自己讲嘅，可能会再次开始掟炸弹。战争嘅下一回合可能就喺后天开始。中东局中局嘅背后，大国博弈嘅骨牌正倒下。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睇透政经真相，请立刻点击订阅，并且睇下个钟仔。这个对我哋嘅频道嚟讲系非常重要嘅，对于你哋睇到最新嘅消息亦都系非常有用嘅。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转向加勒比海。一个商人试图将一封密信送入白宫，但系喺海关被拦截落嚟。
下边系一个健康嘅信息。随住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寻找有效嘅健康管理方案。台湾嘅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揾到咗佢嘅健康之道。
我嘅糖化血色素咧系 7.9， 第一次食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食三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一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宝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呢、这个亦正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呢个产品系膳食补充品，唔系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咧，咨询医师或者系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证实，就在伊朗宣布重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几个钟头之后，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向正穿行的船只开了火了。起码有三艘船只在穿越海峡的时候遭到突袭，两艘挂有印度国旗的船只在遭到袭击后被迫掉头，其中亦都包括一艘装载伊拉克原矿产的超级油轮。此外，还有一艘货柜船被不明抛射物击中，货物受损。这个行动证实伊朗正玩弄先许可后开枪的诡计，这个亦都说明了这个神棍政权的字典入面根本就没有任何规则可言，而霍尔木兹海峡如今亦都已经变成了一个就算交了钱亦都不保证安全的非法收费站。他们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外界普遍认为就是中共。美国这边一位白宫工作人员透露，上午有人拍到凌晨4点，川普总统独自在椭圆形办公室入面祈祷。他在黑暗中大声祷告，恳求耶稣赐予智慧拯救美国，甚至因为疲倦而膊头震抖。川普总统表示，我太累了，但美国需要我保持清醒。同时川普总统亦都已经放出豪言，说将很快解放古巴。美国军队的巨大力量将开启一个新时代。发现这段录像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是摄影机直接拍下来的，没有表演。那个只是一个79岁的老人，他恳求耶稣赐予力量，等他能够继续扛起美国这副压垮人的重担。这个就是川普总统在凌晨四点做了事，而这里并没有舒适的。接下来我们看到全球最大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已经重返中东地区。那艘核动力航母是目前最先进的航空母舰，能搭载超过75架各类舰载机，可容纳4500人，而福特号的到来亦标志着美军在该地区大幅增兵。事实上，美国一直都在度报告。17号，美国已经同摩洛哥正式签署直布罗陀海峡国防安全协议。摩洛哥位于大西洋同地中海的交汇点，透过这项协议，美国实际上等于是锁死了进入地中海的西大门，这个将直接影响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出口，以及中国通往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终点。而 近期的一系列事件亦都已经形成了一条非常清楚的时间序列。13号美国和印尼签署重大国防合作伙伴关系，内容涉及马六甲海峡周边空域合作。同期美军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巴拿马运河在美方的压力下正在调整港口运营，而摩洛哥协议则进一步强化了直布罗陀的战略态势。至此，美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加强了对全球四大海运关卡的控制。这个不是临时反应，而是一场精心布局。同时为了支援美国，新西兰动日本亦动，而且都是冲着中共国来的。17号一架新西兰空军 P8A 反潜巡逻机出现在黄海和东海的海空域。此前这类抵近侦察多半是由美军或者澳军执行。如今连对华态度相对温和的新西兰亦出动了最先进的巡逻机。这个说明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盟友之间的军事联动正形成一条全方位的锁链。同样是在17号凌晨4点，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雷号驱逐舰亦静静地开入台湾海峡。这艘军舰没有选择绕道，而是直接从海峡中线穿行，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14个钟。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而在背后的焦虑其实已经相当明显。当日本军舰穿行台海，新西兰军机巡航黄海的时候，北京感受到它已经不再只是局部挑战，而是整个外部防御体系都在同步施压。无奈之下，中共东部战区发言人徐成华表示，18号东部战区的东海相关海空域组织海空兵力展开联合军演。而伊朗政权现在的处境是内部因核材料处理权而摇摆不定，外部则被美国、日本、新西兰组成的包围网死死锁住。中南海这个时候想接手伊朗核材料，就是在内忧外患之下，试图在公海硝烟中寻找最后一线生机，他拼死一搏。而美国则正用四大海峡锁死加上三项武压阵的硬实力，告诉全世界听，这个已经不是商量，而是最后通牒。 跟着我们将视线转移到亚洲，我们来看三件事情。第一件，日本一艘名叫雷号的军舰刚刚穿越台海，而在下个星期将会在日军二战之后第一次踏上菲律宾的本土。第二件事情，美国战争研究所昨日发了一份报告，直接点名共军在台湾北部练习静静靠岸。第三件事情就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最近爆出了金句，这句话和战争研究所的警告正好凑成了一副拼图。我们先来讲日本的雷号护卫舰17号穿过台海，而且雷号是特登绕道的。今次日本派出包括雷以及10号等的军舰、军机和导弹部队去菲律宾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常路径是从台湾在东部海域南下，但是途中雷专门是绕路穿越台海，就是堂而皇之地在挑战中共了。有评论说，日本就是话给北京听，台湾不是你的内海，共军就是得把口不识做的纸老虎。不过日本只是默默地穿越，乜嘢都冇讲，反倒是中共外交部自己先跳出嚟骂街啦。嗰个下个礼拜，日本将会再次踏上菲律宾嘅国土，参加史上规模最大嘅一次肩并肩联合军演，17000人，七个国家都有参与。日本参演人数仅次于美国同菲律宾，总共系1400人，而且唔系观察员咯，系真枪实弹嘅作战部队。他们带去6基88式反舰导弹，准备在演习当中实弹射击，目标方向是南海面对台湾的方向。日本这一艘雷号护卫舰穿越台海，进入南海军演，面对台湾海域实弹射击。他串起了整个印太的防线，是日本准备分担印太防务的一个缩影。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昨晚的时候，伊朗突然推翻了之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立场表态，说目前海峡已经完全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控制之下。随后呢，我们看到英国的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今日18号发表了最新的声明。两艘试图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印度邮轮被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逼退了。怎样逼退的？是伊朗方面在没有发出任何无线电预警的情况之下直接开枪射击，吓到这两艘船掉头就回来去。
咁睇到呢两艘邮轮呢，其中一艘印度媒体报道话装载住200万桶嘅伊拉克原油呢，呢两艘邮轮都系超级大型邮轮。咁个呢，我哋睇到报道当中提到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炮艇起码有向其中一艘船只开火。不过系一方面，佢有一名美国嘅高级官员就表示嘅，话美军而家正喺度追踪伊朗对两艘非美国船只嘅攻击事件。但系呢，佢哋透露更多嘅一啲细节。咁根据其中一名船长嘅透露话，呢啲伊朗嘅快艇喺开火之前冇发出任何无线电嘅警告信号，而其中一艘系悬挂住印度国旗嘅呢一种大型邮轮。目前佢嘅船员仲有邮轮本身都系安全嘅，而印度邮轮叫做索马尔先唱号嘅船员，佢喺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部队恳求伊朗停止开火嘅录音，喺网上已经系非常之火啦。而家系被公开咗出嚟，可以听到呢个船员惊恐喊道：你俾咗我授权可以通过，我顶喺你哋嘅名单上面排第二个，都喺度话俾佢听。然后佢又讲咗一片：你俾咗我授权可以通过，佢话你喺度向我哋开枪，你叫我掉头翻去。天啊，那个喊话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下，而家非常之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伊朗给他授权等他通过。他通过的过程当中遭到袭击的，真是非常之令人愤慨。我们看到就有评论表示他说，获得许可之后仍然被攻击。这个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是彻底变成了一个陷阱。伊朗神棍政权一边是嗌住开放海峡，一边放出许可之后就开枪。这个是明目张胆玩弄全球航运。随后我们看到印度官方现在已经在正式召见了伊朗驻印度大使，而且提出强烈抗议。不过印度政府方面表示，现在印度的外交秘书已经在敦促着新德里伊朗大使向伊朗的当局要传达印度的观点，并且尽快恢复便利印度船只通过海峡的进程。那个伊朗驻新德里大使今日晏的时候呢，亦都系被印度嘅外交部召见之后咧，同印度嘅外交秘书举行会晤。嗰个印度方面咧，亦都系涉及到呢两艘船只枪击事件，表达咗深切嘅关注。据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喺当地时间今晚8:30发表全国讲话。目前仲未有具体嘅相关讲话内容传出，如果稍后有嘅话，请关注之后嘅新闻吓。他来到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处的稍后时间再次表示，他们又收到报告，另一艘货柜轮亦都在霍尔木兹海峡，当时距离亚曼东北约25海里处被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多个货柜受损。他就证明现在伊朗至少已经袭击了三艘船只。而根据 Axios 的报道显示，伊朗而家至少对霍尔木兹海峡嘅多艘船只发动咗三波袭击。而且伊朗方面，佢喺海军司令部今日喺官方社交账号上对外表示，美国嘅任何失信行为都将面临相应嘅回应。并且进一步强调指出，只要往返伊朗嘅船只通行受到任何形式嘅威胁，咁霍尔木兹海峡嘅局势就将维持现状不变。非常清晰啦，向美国发出赶紧撤销对我哋封锁，唔系我就要点讲咧？咁呢个撒流民，我哋睇到就系撒流民嘅行为。另外咧，有航运消息人士表示，寻日其实开始已经有商船收到伊朗海军嘅无线电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关闭，所有船只都唔可以通过。而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寻日17号。就是在川普总统宣布，包括伊朗外长自己在 X 平台上宣布海峡对所有商船开通之后，有大约20艘船只本来尝试要通过霍尔木兹，结果在最后一刻又选择折返。那个就是收到这革命卫队的威胁。咁样睇到呢，今日亦都是18号伊朗的最高领袖，这个叫做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通过他的官媒发表声明说，伊朗海军已经做好准备，将俾敌方造成新嘅惨痛失败。好吧，又系一种顽抗到底嘅一种表态吓。咁伊朗嘅最高安全机构随后亦都发表声明话，伊朗正重新审视美国近日提出嘅提议。伊朗决心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嘅控制，直到战争结束。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就唔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呢个系我哋睇到咗伊朗嘅一个最新嘅表态啦。而今日朝早咧，美国媒体报道话，美国官员表示 美军准备在未来几日内在国际水域登船检查和伊朗有关的所有邮轮，并且扣押商船的打击行动范围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的地区。那个等于是现在宣告行动即刻要开始了。那个其实在这周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国防部长、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了。还有就是中央司令部司令都已经讲到了要在全球范围内在海上限制伊朗的船只。那个另外呢在今日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朝早在椭圆形办公室也都是对记者表示了伊朗在这里撒一些不入流的小花招，就好像过去47年以来他们一直在这里做的那个他们想要再次封锁海峡，但是呢他们休想以此来勒索我们。他讲到说目前美国是仍然在这里跟伊朗进行一个对话了，进展也都非常顺利，最晚在今日的结束之前他就会知道呢双方是不是会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迈进。今日晚上之前川普总统就会知道下到底有没有协议可能会出现。另外呢川普总统昨日17号晚上的时候搭乘专机回到华盛顿的途中的时候亦都是对媒体表示如果在22号停火到期时双方未能够达成协议他可能就不会再延长同伊朗的停火协议并且全面恢复军事轰炸。同时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咁另外呢今日我哋睇到呢就有中东嘅分析人士分析认为话美军而家恢复军事打击嘅概率呢开始上升了，然而鉴于伊朗今日睇对海峡嘅封锁嘅做法啦打击行动嘅几率呢可能将提前到今日晚上就开始。佢话呢个系因为发动打击嘅借口而家已经完全具备咗条件具备咗，因为伊朗已经开枪啦，所以呢而且呢佢话呢个周末假期亦都正好系川普总统最喜爱嘅行动时机点，因为市场会因为打击行动而遭受剧烈的冲击。各位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你认为今晚或者这个周末川普总统会不会就开始对伊朗进行再次的打击行动呢？欢迎你留言。另外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还发出警告说美国无论如何都会取得伊朗 60% 浓缩核材料油的库存，然后他说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话要转移伊朗的这些核燃料的话，在美国将会以更加不友善的方式拿到伊朗的浓缩核材料油。他们被问到这个具体的时间点啊，你有什么时间表啊，你有什么具体的，你还可以告诉我听的。川普说的我不会可以具体时间的，除非我们签署协议。在协议一签署之后我就可以出一个时间点了。到时呢我们将会跟伊朗一起共同取这些油，并且将他们 100% 的带回去美国。咁另外呢针对呢个媒体亦都喺度问到系咪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进行一个限制或者收取通行费。那个川普总统明确表示喺美国绝对唔会咁做，伊朗亦都唔可以收取通行费，绝对唔允许。除此之外我哋仲有记者亦都问到下话呢个你讲嘅系咪一切都接近达成协议啦。但系伊朗方面嘅讲法却完全唔同。咁川普总统呢就回应佢。他说他们亦都不得不讲的不同的话，因为他们有些没必须要迎合的人群。必须要好像中共那边亦都有讲要迎合一下粉红，你不可以讲一下子就将他们踢走了。所以呢他说我只是讲实话而已。那个川普总统就是在这里讲的了解到的事实。伊朗那边呢他认为是他在这里迎合了他们的人群所讲的。那昨天呢其实我们提到了伊朗外长朝早的时候在霍尔木兹在开通问题上引发了伊朗内部的巨大反弹，包括伊朗的官媒两家官媒出了谴责的，还有伊朗的议员说如果不是战时特别状态那个东西将会遭到弹劾。结果呢川普总统昨日12点之前连续发了十几篇文章，强调伊朗答应几乎美国的所有要求条件，但是大家也都看到了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到了下午六点几的时候才出面做出一个回应，结果非常有意思。迟些的时候看到有多份分析认为说卡里巴夫在美国股市休市之后才出来发表反驳声明的，这个就好像是在这里跟美国协调好地做事这样一个动作。所以现在居民这个卡里巴夫目前正在面临着巨大的来自于革命卫队的压力，而且这个革命卫队现在想要试图取消已经是定下来的下个礼拜一可能会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那另外呢伊朗的这个叫副外长阿迪布扎德今日表示，除非双方就共同框架达成一致，否则无法和美国再展开对话。这个是一个最新的消息。然而我们看到伊朗的国家电视台的今日也都是刚刚 报道话，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喺度讨论美国提出新嘅和平协议方案。嘅委员会咧，亦都系亲自喺声明当中就表示，佢话伊朗目前正喺度考虑呢份新方案，但系仲冇做出回应。但系咧，我哋睇到调解人方面啊，亦都系喺度对外透露吓，双方咧可能会喺礼拜一喺巴基斯坦仲系按照之前定落嚟继续举行会谈。所以而家目前呢个会谈仲系存在住一定变数嘅吓。另外呢，我哋睇到亦都有推主认为话，美军目前正喺度继续军备调动，对伊朗嘅革命卫队最后一击佢哋系不可避免啦。一旦停火到期，喺川普将会重现战火。咁另外呢，伊斯兰革命卫队嘅话，这个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而我哋睇到美军持续对往返伊朗嘅港口嘅呢个船只海上封锁行动仲喺度继续当中啊！而且咧，美国中央司令部喺今日发布啦，自封锁行动开始以嚟，已经系有23艘船只遵照美军嘅指令掉头返港啦。而且咧，中央司令部仲指出话，巴克级导弹驱逐舰麦菲号目前正喺度阿拉伯海执行巡弋任务。而且咧，中央司令部仲发布咗图片显示，阿帕奇直升机17号嘅时候喺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喺执行巡逻飞行咗咁样嘅画面。另外呢，仲有两名国防官员透露话，世界最大嘅航空母舰福特号再次进入中东海域啦，目前正喺红海嘅海域执行任务。咁所以大家可以睇到下，喺停火之前嗰三艘航母而家已经齐聚中东地区啦。呢个系一个点样嘅信号呢？而另一边呢，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喺今日18号亦都系就黎巴嫩停火期间嘅局势发表咗一份最新嘅声明。佢提到，在过去24小时内，在黎巴嫩在南部的黄线以南地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消灭了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而这些成员他们是严重违反了的停火协议，并且对以军构成的及时威胁。那个声明当中就特别强调指出来，以军用火炮进行射击，旨在全力支持地面部队的行动，为回应所面临到的威胁。他以军摧毁了部分真主党的基础设施，而且发言人还强调说，军队是根据高层的指令开展的行动，并且呢获准采取必要措施对威胁进行一个自卫行动，还有消除威胁的努力不受停火协议的限制。那我当然了，不是的话你不可能单方面挨打嘛，是不是？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的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在黎巴嫩南部一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遭到的攻击，导致一名法国士兵不幸丧生。那份声明提到的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是真主党武装分子应该对这次的袭击负责任。但是呢，我们看到真主党随后在声明当中就否认说对这起事件负责不是我们干的。那个会是哪个干的呢？观众朋友，你认为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会不会采取点行动呢？还是说口头抗议一下呢？欢迎你留言啦。
我哋咧将镜头拉到加勒比海，一个共产国家嘅皇孙偷偷地写咗一封密信，夹喺商人嘅行李入边，想要直送白宫。结果咧喺迈阿密机场当场被拦截咗落嚟。呢封信嘅内容咧系一个合作嘅提议。喺佢背后，古巴共产王朝正崩塌。不过先嚟介绍三个主角，第一位系94岁嘅老窝卢尔卡斯特罗，虽然咧已经5年冇担任任何嘅官职啦，但系仍然系古巴嘅掌舵人。卡斯特罗家族咧，透过军方控股集团掌控住古巴40%以上嘅经济命脉，包括饭店、外汇同能源。第二位主角老卢尔嘅独生子60岁嘅阿力杭德罗，号称独眼龙。佢随住古巴派出去嘅部队去安哥拉打内战，结果系伤咗一只眼睛。喺老卢尔掌权之后，阿力杭德罗就成咗父亲嘅私人助理啦。那个第三个人物，亦都系写呢封密信嘅人啦，系老卢尔嘅孙子。小卢尔41岁，账号叫做螃蟹，因为咧佢天生有一只手上有6根手指。15岁生日嗰一日，老卢尔送俾小卢尔，亦都系螃蟹，佢嘅礼物系一把手枪。而螃蟹长大之后就成咗祖父嘅贴身保镖兼守门人，管祖父所有嘅电话同邮件。《华尔街日报》最新嘅报道，目前古巴正陷入经济崩溃，老卢尔派螃蟹去同美国倾，但系谈判桌对面系国务卿卢比奥，佢系古巴难民嘅后裔，而且咧一直系希望推翻古巴共产政权嘅。 卢比奥是深度地了解古巴，了解共产党。那个对螃蟹来讲，卢比奥不要对付，他提出的条件更难答应。因为共产党如果完蛋了，卡斯特罗家族的权力亦都完了。螃蟹呢，于是找到了一个商人朋友，37岁的冈萨雷斯，专门是提供豪华的车服务和一晚580美元的度假别墅。螃蟹觉得都是商人，冈萨雷斯应该能够同川普谈得来。他交给冈萨雷斯的信直接送给川普，提出经济合作换取解除制裁。但是呢，美国海关显然是早有准备，冈萨雷斯被拦截了下来，还未有入境就被原机遣返了。华尔街日报提到，螃蟹在这封信里面有一句话是说，古巴政权正准备应对美国的入侵。卡斯特罗家族在求和信里面都不忘威胁一下美国，同马杜罗当初在美国那么抓我啊，其实是差不多的风格。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次的时事热评。今日是4月19号，我是魏玲，还有我拍档张明。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明。
张明啊，今次的局势呢，不单止是急转直下，而且可以说呢，完全是失控的边缘。就是川普刚刚公开宣布，伊朗已经同意几乎所有的事，甚至进一步指出，美方将会从伊朗的核废堆的设施入面直接拿到这些浓缩铀的库存，成为谈判呢，似乎是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伊朗突然呢改变了立场。情况在几个钟头之内呢出现剧烈的反转的。
是啊，丽玲，这个转变可以说是震撼级的。4月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在国家电视台接受访问的时候，用一种极之强硬，甚至可以说带有宣示意味的语气，直接讲明伊朗的浓缩铀不会转移到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之下呢都不会发生。这句话本身已经是一个全面否定了。
而且呢，庄明，他不止否定啊，还进一步强调，这些浓缩铀对我们来讲呢，就好像伊朗的土地一样，那么神圣而重要的，绝对是不容侵犯。即是说，这些核材料已经不单纯是谈判筹码，而是上升到国家尊严，甚至到主权象征。他再补充一句更加关键的是，这些材料运去美国从来都不是谈判的选择，亦都从冇提出过嘅。呢一句说话其实就直接对川普之前个讲法作出否定噶啦，甚至可以理解为双方讲紧嘅根本就唔系同一份协议。
点解有咁大嘅变化呢？短短几个钟之内，从接近达成协议变成咗完全否认存在，再升级到公开对峙，谈判气氛可以话系直线跌入谷底啊！呢一种突然变面，不单止是令到美伊之间本来已经紧张的间接谈判更加困难，还为整个中东局势加上了一层深厚的阴影。而更加值得留意的是，这个外交逆转背后呢，其实反映出伊朗内部问题正在说急速恶化，不再是单纯对外立场，而是内部权力结构出现明显的裂缝。
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的挑战，好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了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的配方能够全方位地改善健康状况，或者 这个正是你和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的新选择。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品，不是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咨询医师或者是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没错啦，张明，现在伊朗的政权呢已经不是一块铁板，有革命卫队、民官政府、宗教领袖三大体系之间出现了互相猜忌、互相指控、互相卸锅的情况。这种权力的结构呢是非常是危险的信号来的。议会内部攻击亦都明显升级，对他们的外长阿拉格齐和议长卡利巴夫的批评声音就越来越劲，甚至开始出现了质疑他们对外软弱或者是令谈判让步过多的指控的。
艾莉，有句话就是 No money no talk， 在经济这么恶化的情况下，伊朗的利亚尔在黑市出现了暴跌，通货膨胀进一步飙升，民生的压力加剧，德克兰、伊斯法罕、切拉子等城市已经出现了零星的抗议活动。更加严重的是，革命卫队内部的 Telegram 频道竟然开始出现清算叛徒的声音，甚至伊朗强硬派的社交群体呢已经要求处决卡里巴夫和阿拉格齐，指他们投降。这个不再是普通不满，而是进入了政治清洗的前兆。
是啊，换句话来讲，伊朗现在在同一时间面对外部压力，内部呢就有裂痕出现的了。这种内外夹击正正就是川普战略最想见到的局面。
讲到外部压力，美军方面可以说得是完全没有松手，甚至可以说动作越来越大，节奏越来越快。首先，美军 F-16 战机已经挂载着实弹紧急升空，中央司令部仲同步释出了空中加油机的画面，公开展示空中打击力量已经进入到随时可以出手的状态。同一时间，超过10,000名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的人员正持续执行高强度的封锁任务，所有试图进出伊朗沿海和港口的船只都受到严格的监控和限制。
正好像你所说的，这些只是表面，实际部署其实更加深入、更加广泛，也都更加具压迫性的。海军陆战队第26远征队已经在红海附近完成集结了，2200名的兵力加上 AHIZ 攻击的直升机、 MV-22B 的船只机以及两栖的登陆舰，这一套的配置清楚地显示美国已经具备快速登陆夺取港口的能力了。即是说战术上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封锁，而是随时可以进入地面战的阶段。
再细分一下，在空中打击方面， KC-135 和 KC-10 的加油机持续在阿拉伯海巡航，这个部署的意味意义非常清晰。美军战机可以长时间地滞留在空中，维持高强度的空中压力。这种能力呢是典型的战前姿态，目的就是持续地消耗对方心理和防空系统，再加上可能部署 B-1B 或者是 B-52H 轰炸机到迪亚哥加西亚基地。这一步更加关键，因为这两款战略轰炸机是专门用来打击地下设施和远程打击的。
这样完全应对了川普那句说话，如果谈不成，我们可以再次扔多些炸弹的嘛。这句说话不再是政治的语言，而是实际的军事支撑。另外呢， ZENCOM 也都加强了无人机 ISR 的网络的了，好像 MQ-9、RQ-4、P-8A 全面的监控伊朗的邮轮、导弹基地和那些革命卫队的行动，封锁不单止存在，而且变得更加之精确和高效的。
讲一下美国的盟友，而在另一边，以色列的动作同样是关键的。他们最近发表对伊朗40天行动的官方总结，内容也都相当之震撼。以色列直接指出，伊朗政权已经处在建国以来最虚弱的状态，而且所有既定军事目标已经是全部达成。数据方面呢非常之具体，话伊朗方面呢28名高级指挥官被清除， 大约系250套防空系统被摧毁，60%嘅弹道导弹发射平台失去咗作战能力，超过4000个目标被打击。单单系德克兰呢一个地方，就进行咗超过4600次空袭，呢个密度咧显示打击强度极之高。
咁样，以军嘅总参谋长咧已经将伊朗列为重要嘅战备方向，部队维持高度嘅戒备，随时准备咧恢复呢个行动噶啦。更加值得注意嘅系咧，以色列内部已经开始讨论下一步嘅阶段啦。国会安排提出三个作战方向嘅，而且每一个都意味住局势可能再次升级。方案 A 咧就系持续空袭啦，阻止伊朗重建呢个导弹能力。方案 B 咧就系扩大打击范围，攻击能源基础设施。而方案 C 咧就系同美军一齐进行有限度嘅地面行动。虽然方案 C 咧风险最高，但系已经正式纳入咗讨论，呢一点系非常关键噶。
以色列空军 F-35I 亦已经喺亚丁湾同亚曼湾进行长距离嘅制空训练，而呢个 F-35I 咧系加入咗以色列自家嘅电子战系统，武器整合、软件同硬件改动，系为伊朗战场做准备嘅。同时咧，卫星图像显示，虽然多个弹道组装厂被摧毁，但伊朗嘅部分地下工厂仍然喺处运作。伊朗开始转向分散式嘅生产，但呢一点咧反而令到以色列更加坚定，唔可以俾伊朗有机会重建军事能力。喺美以双重压力之下，伊朗反应唔系退让，而系更加强硬，局势被推向一个更加危险嘅极限，和平嘅窗口正喺处快速咁收窄。
张明啊，最新嘅消息指出咧，美国航母部署再次升级，呢个福特号已经再次进入咗中东嘅水域，由东地中海穿越苏伊士运河进入到红海执行任务，同时咧仲有两艘嘅驱逐舰。马汉号和温斯顿 S 丘吉尔号这种的编组标准高强度的作战配备，而第三艘航母部署号战斗群呢也都已经向中东推进了。
问题就来了，魏玲，如果目标是和平，为什么军事部署不断地增加呢？还是说这些部署其实就是一个逐步升级的最后通牒呢？虽然暂时停火已经生效，但以色列国防军仍然保持住高度嘅戒备。
所以话咧，以军嘅高级官员指出，40日战争已经对伊朗造成咗至少1000亿美元嘅经济损失噶啦，包括天然气啦、钢铁啦、石化设施同埋军事目标。但系同时亦都警告话，伊朗仍然有能力重建佢个军事力量嘅，因此咧必须制定后续嘅打击计划。如果讲到谈判破裂，下一步将会重点咁打击嗰啲能源设施噶。军方估计，如果再次开战嘅话，革命卫队损失可能会再进一步翻倍噶。目前为止，以军已经对巴斯基组织发动咗超过450个目标摧毁噶，摧毁大约200个指挥中心，击毙咗大概1000名嘅成员噶。
我哋再嚟睇翻下霍尔木兹海峡，情况可以话都系反复变动。封锁线外边咧，19只船咧已经掉头，冇一只船能够成功突破。美国实际上已经控制住关键航道，同时美国同摩洛哥签署咗2026到2036年国防合作路线图，加强喺直布罗陀海峡嘅战略部署。分析指出，美国已经喺1年多时间里边，掌控全球四大海运的关键，直布罗陀、马六甲、霍尔木兹、巴拿马。
咁有评论形容咧，呢个咧就系美国版嘅一带一路，而且系效率好高，更加高，控制更加直接。但系最复杂嘅部分，其实咧就系四套剧本同时咁上演。第一套咧就系川普剧本啦，宣布海峡开放啦。伊朗就唔设收费站，愿意交出核材料。第二套咧就系美军嘅剧本啦，封锁持续，航母入场，部队持续增援嘅。第三套咧就系伊朗外长嘅剧本，宣布海峡完全开放。而第四套咧就系革命卫队嘅剧本啦，设立咗三个条件先至可以通行嘅， 呢三个条件包括咧，唔可以同敌对国家有关，必须走指定嘅路线，必须事先同伊朗嘅军方协调。
仲有分析认为啊，呢一切咧唔系混乱啊，而系一种精心设计嘅战术嚟嘅。比如布鲁金斯研究员就指出，川普其实系针对伊朗两大嘅弱点出手。第一就是海上油库，伊朗喺海外建立咗大量嘅浮式储油设施，而主要嘅买家咧系中国。美国透过对中国银行发出次级制裁警告，直接威胁切断伊朗资金来源。第二咧就是高油价嘅筹码，伊朗原本想话透过封锁海峡嚟到推高油价，但川普不断释放出协议即将达成嘅信号，令到油价下跌，削弱咗伊朗嘅谈判能力，甚至连点名习近平都被视为一种离间中伊关系嘅策略。
聪明啊，而家全球都睇住一件事，就是伊朗公开拒绝移交浓缩油之后咧，国际社会会点反应啦？美国会唔会立即出招啦？咁星期一咧就是伊斯兰堡第二轮嘅美伊谈判，仲会唔会如期进行咧？而家最新嘅情况就是整个局势突然咗陷入一种集体沉默。呢种沉默咧，唔系平静啊，有一种压力越积越大，所有人都系等紧下一步爆发嘅前兆嚟嘅。
面对呢种变化，我哋首先讲下美国方面咧。伊朗拒绝移交浓缩油之后，美国到美东时间星期六早上咧，都未有任何新嘅公开回应。无论喺白宫、国务院，甚至系总统本人，都未有再讲半句。呢种沉默系外交语言入边，通常唔系话冇嘢讲。而是代表美方在处重新评估策略，重新计算谈判窗口，甚至可能在处等伊朗下一步动作才再出声。换句话讲，美国现在是观察模式，但不是放弃模式。
那我们再看回伊朗方面，伊朗外交部在4月17号强硬拒绝移交这个浓缩油之后，伊朗官方媒体就没有提过星期一的谈判了，冇确认，亦都冇否认，亦都冇更新，完全系静咗，冇讲说话。呢种做法咧，喺伊朗外交惯例入边咧，通常系代表佢哋仲喺度争论紧，仲未有共识，甚至可能系内部派系之间嘅角力，令到外部行程冇办法搞掂嘅。至于主办方啦，巴基斯坦，而家都系完全冇更新嘅，冇宣布如期举行，亦都冇宣布取消。这种三方面都没有讲嘢的局面呢，在外交上其实是一个信号，不知道谈判会不会如期的。
听众朋友，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海上冲突，而是一种更深层更微妙的角力。表面上呢，航道依然开放，邮轮照样航行，国际市场呢没有出现恐慌，但背后每一个玩家都在处计算，在处观望，在处等对方先捉手。伊朗不想在外交僵局之上边再开新的战线，美国呢亦都不愿意在谈判还未完全破裂之前呢制造另一个爆点。而国际航运市场呢的冷静更加证明大家都知道，任何一步走错都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咁而家嘅局势呢就是典型的高压未爆发，冇人想升级，但冇人愿意退让，冇人想做第一个出手的玩家。但每一个人呢都准备好应付最坏的情况。这种沉默，这种压力，这种互相的试探呢，往往就才是最危险的开始。那下一步会怎样走呢？是外交突破啊，又或是局势急转直下呢？现在没人敢讲的。但可以肯定的就是，每一个很细微的变化都足以改写整个区域的走势的了。
最后一点，也是重点，也是最直接的信号。川普讲得非常之清楚，他说如果达成协议，美国会同伊朗合作将浓缩油运去美国，如果达不成，他说会用另一种方式得到，而且是更不友好的方式。
那又接近达成协议到全面否定，由停火再到封锁，由外交谈判到军事全面压境，现在不只是局势紧张，而是多条的战线，多条剧本同时咁进行紧，真正嘅问题只系剩翻一个，呢场风暴会唔会系真正咁爆发呢？咁呢个问题，我哋都留俾各位观众同听众嚟思考，同埋喺评论区讲你哋嘅意见噶。我哋今集时间又到咯，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我哋下集见啦，拜拜。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深读。喂，文杰啊，最近呢这个局势真係有啲意思啊。美军一搞海上封锁啫，伊朗每日大概少赚咗4亿美元，等于每日都喺度流血，而且唔止係封锁喎，仲喺海峡嗰度扫雷，而且关键係扫出嚟嘅嘢。17号川普喺集会上就直接讲啦，美军第五舰队捞到水雷残骸，入面嘅核心系中国制造噶。
咁样其实系好严重啊，就等于捉到正一正。
而且咧，佢仲补咗一刀啊，话呢个已经算系对美国海军嘅直接挑衅啦。然后啊，顺便话啦，既然呢啲 CETC 晶片被用嚟威胁全球航运，咁样北京将会再亦无法获得任何同高阶电子、卫星船岛相关的美国技术，而且呢是一粒螺丝都咪使旨意攞到啊。
一粒螺丝都咪使旨意上攞，睇嚟川普呢呢下真係火都嚟埋啦。习近平亲自俾川普总统许下个承诺呢就即刻就反口。咁样同一个毫无诚信嘅领导人打交道啊，真係嘥晒啲时间。
我哋先嚟睇下呢次被捉住嘅细节啦。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报道啊，三月底美军扫雷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北边打捞起一枚没有爆炸的 X5 型水雷残骸，发现这枚智慧水雷用了中国重电科的军用晶片，而美军亦在11号突然高调宣布扫雷行动。
三月底发现的，那为什么11号高调宣布扫雷呢？那就有意思了。
是啊，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就认为了，这个呢就讲明美军已经破解了这枚水雷的声纹密码或者是唤醒频率。一旦掌握了北斗协议的唤醒逻辑呢，美军第五舰队就能够利用电子战手段对特定的频段进行强干扰，甚至无意指令等那些水雷自毁或者失效。这个才是美军高调的底气所在了。而中共自己又一直吹嘘地说中国有10万枚水雷的库存，北京输出的是武器，这种全方位的武装正是习近平攻台预演的证据了。他想用一两人的手去测试这套海床截肢演算法，在2026年能够被文明世界制造几大的金融恐慌啊。
等于这10几日美军呢就已经将这样东西摸到透了，包括声纹啦、呼唤嘅频率之类啦。讲白啊，就系、是、唔只系睇懂，可能咧仲可以远程遥控掌握咗呢个逻辑，美军可以直接干扰，甚至啊令嗰啲水雷自动报废。
冇错啦，中共吹牛又吹穿啦，结果而家咧就变成一边输出，一边仲被人哋拆解研究，唔单止海底扫雷俾人捉到。连天上飞的亦被川普捉住，这个是在习近平刚刚同川普保证不转让武器不到48个钟头。16号凌晨，4架中国货机关了雷达，直接飞去伊朗军用机场。
熟悉中共的就不奇怪了，这些流民操作就很中国特色了。文件呢是给你看的，呃你呢就没得商量了。
川普亦好明白，讽刺习近平话，信写得好诚恳啊，但是现场打捞到的晶片和雷达上消失的飞机呢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换句话讲呢，中共就是表面一套实际一套，讲的和做的是两样不同的东西来的，就是文件一套现实一套了。
是啊，中共这一套玩法呢很稳定的，可以承诺的都承诺，可以不做的就不做，可以偷偷地做绝对不会日光日白咁样做。再讲明啲啊，就系话讲同做永远咧都唔系同一个版本嚟嘅。
16号呢一日，美国呢一手算系升级啦。原本只系封锁伊朗嘅港口，而家直接变成咗全球追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宣布啊，封锁唔单止针对伊朗港口， 而是覆盖所有往返伊朗以及为其提供支援的船只，还不分国籍，全球追踪。
不理哪一个国家的船一律盯上，这个就不是封锁，就是全球版的点名查功课。
而且习近平那边其实压力更大了，打伊朗只是表面，真正要重创的是中共的能源命脉，因为伊朗石油 90% 以上是靠海运的，而那些影子船队很多都是跟中共有关的，更何况在伊朗投的一带一路，还有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力，因为未能够有效支援伊朗而受挫。反正呢，最大的输家肯定是中共啊。
还有更攞命的就是伊朗现在陆上的储油能力呢就顶不到两个礼拜。意思呢就是说船出不到去呢，新油呢就没地方放了。这个不是直接被迫减产甚至停产，而且一旦油井停了下来再重启呢是很伤的。搞得不好的话呢就永久性失血。
没错了。所以而家全球咧都喺度盯住霍尔木兹海峡呢条世界嘅石油咽喉，而家睇起嚟咧更似系伊朗嘅倒数计时器啦，成为压垮伊朗政权嘅最后一根稻草。更精彩嘅系政治戏码，14号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突然公开对北京表达感谢。
这个听起上来咧又正常又唔正常，正常嘅系应该感谢北京，唔正常嘅系公开表达感谢，咁样咪就系再次出卖中共咯？
系啊，但佢下一句又更耐人寻味啊！佢话美国将中共视为最主要嘅敌人，而伊朗只系排喺后面嘅啫，咁啊等于直接将习近平推咗去聚光灯下啦。你先至系主角，我只系配角嘅咋？
已经唔遮唔掩啦，有啲咧出事我就报你个名，呢个系伊朗为咗自保啊！将北京呢用作成为挡箭牌。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